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在马可福音里边来学习，看到你在这个在加利利怎样来传扬福音，来医治病人，来赶鬼，让我们真的明白你，认识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真神。让我们接下来的学习都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你亲自来看顾保守，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上次讲到了第一章的22节，那今天我们从23节继续开始。这里说，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那么这个巫鬼呢，他喊叫的时候是主耶稣讲到完了以后，那他就喊说，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那他说我们是代表了，其实是所有的这些巫鬼来向主耶稣一种好像是抗议。在另外一个地方他说，我们的时间还没有到，你就来灭我们吗？可见这个魔鬼是认识耶稣的，他知道他们将来面对的是神的审判，但是他们认为时间还没有到你就来了，他们是一种觉得意外。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讲到会有鬼出来喊叫呢？在主耶稣之前那些文士讲的时候，这些鬼都安安静静的，因为那些文士讲到没有让他们觉得有压迫，有一种危机感，因为主耶稣传讲的是真正的福音，这个福音临到人的身上是一种祝福，但对魔鬼来说是一种，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末日的这种威胁审判，所以他们非常害怕。那么这个喊叫就像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中突然爆发的一种声音，很可怕的，他忽然就高声的喊出来。那么主耶稣面对这个魔鬼呢，没有一点慌张，主耶稣跟他讲，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很平淡的这样来吩咐他。那这个鬼呢，就叫那个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看来他是很不甘心从这个人上出来，但是呢，因为主耶稣的话有权柄，对他是至高无上的权柄，他必须服从，所以呢，他还是一定得出去。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第一次主耶稣的赶鬼，这个在鬼的面前主耶稣表现的是一种从神而来才有的那种至高无上的权柄。那么赶鬼呢，是靠着神的权柄，主耶稣也将赶鬼的权柄赐给他的门徒，他曾经两次，有一次派12个使徒出去，还有一次派70个门徒出去，都给他们权柄，让他们能够一并赶鬼。那这个鬼，我们看这个福音书里边每一次讲到主耶稣赶鬼，都是鬼都是认识耶稣的。那么为什么鬼能认识耶稣，反而我们人却不认识神呢？那么我们知道鬼是堕落的天使，他们曾经在堕落之前是服侍神的，所以他们认识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他们也知道神的儿子是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在灵界的里边已经对神完全的认识，所以呢，他们见到耶稣以后，所有的鬼都认识他，讲法不一样，有的说你是神的儿子，有的说你是至高神的圣者。总之他们每一次见到耶稣以后都喊出来说你是谁，但是我们看到每一次主耶稣都禁止他们喊叫。那有鬼来为耶稣做见证不好吗？主耶稣为什么要阻止他们，不让他们来喊呢？这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他不让魔鬼给他见证，他不需要从撒旦的势力来给他做认证，因为神不需要人的认证，更不需要魔鬼的认证。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第27节，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一个新道理，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能够把鬼赶出去。虽然他们也曾经有过这种仪式，似乎想通过一种宗教的仪式 来赶鬼，但是没有成功过。那看到耶稣轻轻松松的讲一句话，这个魔鬼就乖乖的出去了。所以呢，这些人看到以后就说这是个新道理，就是说是完全的新鲜的，对他们来说，说他用权柄吩咐乌鬼，别乌鬼也听从了他。对他们来说，人的权柄不是在鬼之上的，人能吩咐人有的时候都不听，何况鬼呢？所以呢，这个事情他们看见是一个很新奇的事情，所以呢，后边说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那么传遍了四方以后，更多的人都来聚集在这里来听耶稣讲道，当中也有些人是来看神迹，看耶稣的赶鬼。29节，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边说彼得是伯塞大人，那么这里又说是好像是在这个加百农，那为什么两个地方不一样的这个说法呢？那么我们只能这样讲，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受洗那个时候呢，彼得住在这个伯塞大，后来经过这个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呢，他们可能是因为这个生意的问题或者什么原因搬到了这个加百农。总之主耶稣他们从会堂里边结束出来的时候呢，就来到了彼得的家，应该是彼得家离会堂非常近，因为这里说马上从会堂出来马上就来到他家，应该是非常近的，因为那时候在任何一个社区都有一个会堂。那么这个主耶稣和彼得他们几个人这时候有起码有四个门徒，他们呢就一起来到了这个彼得家里边。那彼得家里边呢我们不知道具体的其他的有多少人，起码呢彼得有一个妻子，有一个岳母。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岳母正在害病，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是害一种热病，其实就是一种持续的高烧，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发病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原因，但是呢可见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病，因为这个岳母呢他已经不能够正常的活动了，已经躺在床上了，已经是一种非常的虚弱没有活动能力的人。那呢当有人把这个事情告诉耶稣以后呢，耶稣就来到他的面前，这里边说的也是非常的简单，就说耶稣就近前来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然后他就起来服侍他们。那圣经里面介绍了很多主耶稣的医病，那可以说每一次都不一样，主耶稣医病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他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模式，但是呢主耶稣的医病每一次都是立即的，都是彻底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因为一个热病，一个可能烧了几天的一个老人家，当他热病退了以后呢，他是完全的康复，立刻就起来，而且呢他来给他们服侍他们，那就是说因为到中午了，他又给他们来做饭呢，给他们招呼他们。所以我们就看到主耶稣的医治是一种彻底的，是一种马上的立即的。主耶稣没有学过医学，主耶稣他也医病的时候他也不需要任何的医疗的办法，也不需要开药方，他的医治只是用他的话或者用他的行动，因为神主耶稣他是一个创造的主，在他给那个生来瞎眼的人让他眼睛看见的时候，他是用泥巴抹他的眼睛，他用水一洗就看见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一种创造的能力，他是给一个没有眼睛的人给他创造出一个眼睛来，所以主耶稣他是我们生命的创造主，也是我们的生命的主管掌管者，他能够让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他都掌管，他能让我们恢复健康，而且是一个彻底的恢复。那将来的时候呢，主耶稣还会给我们一个完全的健康的不会衰残的一个荣耀的身体，这就是我们将来永恒的复活的 盼望。那有人说主耶稣的医治不符合科学，现在的科学医学也很发达，各种病有不同的这种方法手段，还有这么多的仪器，用人的眼光看呢，主耶稣这些医治都不是可信的，都是不符合科学的。但是如果我们信的耶稣和我们一样，和我们的医生一样，也用这样的方法医病，那我们就不需要信他，我们就信一个医学的博士就好了。之所以主耶稣是神，就是因为他有超人的这种能力。所以呢，我们信的神不能用我们人的理性，用我们人的这种科学的方法来判断。那接下来在32节说，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这个害病和被鬼附的来到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主耶稣医治了各样的疾病。我们现在的医学医院里面都分很多的科，内科、外科，什么呼吸科，对主耶稣这里没有任何的科，任何的病到他这里来都是手到病除，而且也不管什么鬼，不管什么各种的鬼，大鬼小鬼，在他面前一律的没有任何的权柄。然后我们看到第35节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就起来到旷野，在那里祷告。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主耶稣的一种让我们都要效法的一种生活状态，就是要常常的祷告。有人不明白，说主耶稣他也是神，他何必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有时候主耶稣甚至通宵的来祷告，那他这么长的时间和我们的父神他有什么说的呢？他们不是三位一体吗？他们应该很熟悉，还需要这么长时间来祷告吗？那我们要明白祷告的意义。我们现在祷告往往是我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来把这件事情解决掉，让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帮助。这就是我们祷告的误区。其实我们的祷告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的祷告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来明白他的旨意，而不是把我们的要求告诉他，让神帮我们解决，好像开一个清单，把一些任务交给神来处理，那神就变成了我们的仆人，不是我们的主。那主耶稣的祷告是和神亲密的来交通，来谈心，来谈话，来倾诉，把他的这种经历，把他的困难，把他的需要都告诉主。另外呢，在主那里也能够得到这种能力，得到安慰。所以主耶稣的祷告是一种和父神的这种交通谈心，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要有问题来到神的面前。而且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以后，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已经取得了很多的人的认可，而且好多的人，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他的面前，好像局面开展的不错。那这时候他要来神的面前来寻求下一步要怎么样来做，是不是继续留在这里医病呢，赶鬼呢，还是有什么？那我们看到接下来就看到了不一样的情况。当这个彼得带着人来找他的时候呢，跟他讲说众人都在找你，那他们来找他干嘛呢？我想大部分人是找他来寻求帮助，有的来有医病，有的是来赶鬼。总之呢，他们来找他不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主耶稣是真神。这时候主耶稣就跟彼得说，我们可以到别处去，在临近的乡村也好，在那里传道。这就是主耶稣祷告来的结果。他明白他不要留在一个地方总是为人来治病赶鬼，因为他来的目的主要不是来做这个的，而是来传道，来传神的福音。所以他说我们要到别处去，要到别的地方，让别的地方的人也能够听到这个福音。他说我原来就是为这个事情出来的。于是呢，他们就到了加利利的其他地方，这里说到了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就是到了加利利各乡各村各镇做同样的事情， 就是传道，第一项是传道，然后是医病赶鬼。那么接下来介绍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大麻风，在第四十节说，有一个大麻风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这个大麻风在旧约里面介绍了很多大麻风的事情，而且是有很详细的介绍，怎样来鉴定，怎样来隔离，怎样来算得医治了。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大麻风的病它的鉴定和它的是不是得医治都不是由医生来做的，而是要交给祭司，可见这个病是和我们的信仰和宗教是有关系的，不只是一个身体上的疾病。所以说大麻风往往是和人的罪是有关系的。那么圣经里面也记载了好几位都是因为罪的原因长大麻风。那我们看到里面讲到米利暗，当他挑战摩西权柄的时候呢，他就头上长了大麻风。还有一个王叫乌西亚，当他越位一定要去献祭的时候呢，也是长了大麻风。还有一个叫做哈加西的，基哈西，他是这个先知以利沙的这个仆人，当他有贪心这个时候呢，他也长大麻风。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证据都告诉我们，这个大麻风是和罪有密切相关的。而且长大麻风的人呢，他是一定要远离人群，把他隔离起来，所以呢是被人所厌弃的，见到人以后呢，远远的他就要喊不洁净了不洁净了，这对人格的一种很大的侮辱。所以长了大麻风的人呢，他的心理上的这种压力，这种痛苦大于他身体上的痛苦。而且大麻风病人呢，他们的最后的结局都是死得非常的凄惨，因为他们大麻风这种病呢，会让他们神经系统受到伤害，就是对他的这个疼痛没有感觉，所以有的人呢身体受伤了都不知道，所以呢最后这个伤口越来越厉害，就感染，最后浑身都是这种不能医治的这种创伤，所以非常的痛苦。那么看到有一个人，圣经第一万个地方讲说是满身的长满大麻风，这个长大麻风的人呢，他听到了耶稣的事情，他就鼓起了勇气，不顾人们的厌弃唾骂，他就来到耶稣面前，他就下跪给耶稣下跪下来，他说你若肯必能让我洁净。这句话讲出来以后，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大麻风对耶稣的信心。他说不是你能不能，而是你肯不肯，如果你肯，那我就能够得洁净。那么主耶稣这里边说他就动了慈心，主耶稣就动了慈心，而且伸手摸他。其实主耶稣医治病人很少时候一定要去摸的，有时候他讲一句话这个人就好了，甚至没有见面主耶稣说好了他就好了。那么面对一个大麻风每个人都见了都逃跑的人，主耶稣偏偏这个时候要伸出他的手来摸他，这是反映了我们的主是何等的怜悯，何等的体贴人的这种痛苦。他知道一个人被人遗弃的时候那种心里边的愁苦，所以主耶稣不但给他的身体让他得医治，而且让他的心灵得到安慰。而且主耶稣对他讲说，你不要告诉人，你只要去把你的身体给祭司查看，而且呢因为你得洁净了，就献上摩西吩咐的礼物。这是主耶稣让他要遵行摩西的律法，一个得洁净的这个大麻风病人呢要献上这个祭物，一般的是这个鸽子，是表示对神的一种感恩。那么这里边有一个问题，主耶稣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以告诉人，就是说不要让他为主耶稣传扬这件事情。这个很奇怪，就是主耶稣在给别人治病的时候呢从来没有这样吩咐过，唯独对这个大麻风的病人这样讲。那么实际上呢这个人呢他没有听话，他高高兴兴他得了医治，就出去，这里面说道说许多的话， 把这件事情传开了。传开的结果呢，是耶稣以后不得在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他去。他去传扬的结果是给耶稣找了麻烦，让耶稣不能够明明的进城。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主耶稣为什么不让他去传的原因。我也是看到麦克阿瑟博士他讲的这个原因，他说因为那边有一个传统，如果你摸了大麻风，你给他治病以后你接触他了，那你也是不洁净的，所以呢这个人就不受欢迎，他就不能明明的进城了。所以主耶稣不让他去为他传名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让他影响他去传道。但是这个人呢，他可能没有明白，或者是他就一高兴就忘了，总之呢他去他没有听话，他把这个事情传扬以后呢，导致结果主耶稣就变成了不能够明明的进城了，只能是过了一段时间才可以去。那就像现在的 quarantine 一样，你是接触了这个感染的人了，那你也就变成了一个有危险的人。那这里边就讲到主耶稣为了这个人呢得医治，他也这个受到这个影响。那这个其实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就是为了这些罪人上十字架，他就和我们本来这上十字架的应该是我们，和我们一个交换的一个位置。他和这个大麻风病人也是这样子的，本来大麻风是不能够进城的，他得了医治，他变成可以堂堂正正进城，反而医治他的主耶稣反而变成了不能够进城，就是他为了别人付上自己的代价。那好，我们这个第一章就到这里，我们接下来我们学习第二章。第二章开始第一节说，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这是不是讲到了一个有一个摊子，这个摊子呢应该是摊了很久，他完全不能行动，然后呢有四个人把他抬过来。这件事让我们看到这个摊子有四个人情愿为了他不但是体力上受苦，而且冒着风险把他抬到了房上。这个当然了，那个时候的房子不像我们现在的房子这么高，如果现在这么房子这么高呢，一定要用这个升降机才可以。那时候呢没有这么高，差不多一人多高的房子，所以呢他们能够把它抬上去，而且呢这个屋顶也没有现在这么坚固，他就把屋顶拆了，把这个人呢连褥子一起续下来。他们也是很聪明，能够正好把这个人续到主耶稣坐的那个地方。因为主耶稣有一段时间没有进这个加百农，很多人都在盼望他回来，所以他一回来呢马上就很多人都聚集过来，把这个院子挤得水泄不通，根本就没有缝隙可以进去。所以这一群人呢，他们四个也很聪明，就想了一个办法，开天窗。那么主耶稣看到他们这种行为呢，主耶稣没有责备他们，而是讲了一句话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这句话呢就招来了麻烦。其实主耶稣不需要讲这个话，他可以说你的病得医治了就好了，就不会引来后来这么多的人们对他的这种挑战。那这里边就讲说，第六节，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那文士我们以前讲过是在当时的圣经权威，有人管他们叫律法师，他们对圣经很熟悉，他们知道人的罪只有神可以赦免，人没有权利赦免罪。其实这个很简单，就像我们欠了别人的钱，只有债主有权赦免我们，让我们这个债免了，外人是没有这个资格的。那他们讲的其实是没有错的， 假如主耶稣也是像我们一样的一个人，没有权利赦别人的罪，那如果讲这样的话呢，确实是对神的一种僭越，是一种越位。他们不知道主耶稣自己就是神，所以这说明他们是对神是不认识的。那主耶稣看出来他们心里所想的，因为主耶稣是看透万人的心，当主耶稣看到他们心里这样议论的时候，就跟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心里这样议论呢？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主耶稣说有两句话可以讲，一个就是说你的罪赦了，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拿褥子走吧，哪一样容易？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有意思。假如是问到我们或问到文士，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如果让我们回答这两个问题，这两句话我们都不能讲，因为都是非常难上加难做不到的。让一个摊子拿起来褥子就回家去，我们做不到，没有这个能力。我们说赦罪了，我们更是不敢，我没有这个权柄。但是这两件事呢，对主耶稣来说他都可以做到。但是他为什么问这些文士说哪一样容易呢？也就是说对耶稣来说，哪一样会对他更减少他的麻烦？那显然是说拿你褥子走吧，这件事情麻烦就小一点，就不会让他们觉得他说了健忘的话了。因为他说了你的罪赦了，所以文士们说你不是神，你是人，为什么你敢讲这样的话？就说他是一种对神的亵渎。但主耶稣就说，我两句话都可以讲，明明有一句话我是可以给自己减少麻烦的，但是我偏要找那句让你们听着不舒服给自己找麻烦的话。所以主耶稣后来讲得很清楚，他说我这样讲就是让你们要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其实这句话就是在宣告主耶稣他自己的身份，就是那位能够赦罪的神。那些文士说只有神可以赦罪，人不可以赦罪，他就说我就是那一位能够赦罪的。然后他就对这个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等于主耶稣把这两句话全讲了，面对威胁，面对一种挑战，主耶稣没有退缩，没有回避，而是坚决的在这个时候要面对冲突，要把这个最大的张力给他释放出来，要让他们知道我就是那一位，你们认为我是僭越，但是呢我就要告诉你们知道，我就是那一位神，我就是有那一位赦罪权柄的人神。那主耶稣在这个3年多的传道时间当中，和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有多次的冲突，很多时候呢主耶稣其实都可以避免。比如说医病，那些文士就说我们7天当中有6天可以医病，但是呢主耶稣偏偏在当着他们的面在安息日给人家医病，就是要告他们知道神是高过一切的。因为我们会看到在安息日里边的这种冲突。那接下来就讲到了这个主耶稣呼召立位，14节，耶稣经过的时候呢，看见亚勒腓的儿子立位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跟从了耶稣。那税吏呢，这个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职业，在这个罗马统治的时候呢，他们因为罗马人收犹太人的税很困难，犹太人太聪明，他们呢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找当地的人让他们来收税，那就形成了一种就类似现在的那个 franchise。 他们找一个在一个地方找一个人跟罗马政府签订一个合约，制定一个金额让他来等于是承包这个地方的税收。那么这个承包人呢，他就会把这个金额再分包下去，再找一些另外的一些分包，就像现在分包商一样的，这个层层包下去，最后收上来他再给政府来交上去。那么每一层都有自己的留下的部分作为他们的收入，所以呢 这些人等于是替罗马人在交税，在最大化的来这个压榨这个犹太人，所以呢犹太人对他们恨之入骨，把他们当作罪人，把他们做罪人同列。所以经常说税吏和罪人，税吏和罪人，就说他们就是等于是罪人了。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了一个叫做撒该的人，他是税吏长，他就是那位总承包商。那我们今天这位利未呢，他等于是下边的一个分包商，他的这个税官是在这个大街上，他似乎是收一种过路税，就像现在的一种关税一样的，就是那些做生意的人路过这个地方就要交一份税。那这个利未呢，他的这个是他的犹太人的名字，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马太，就是这个希腊语的名字。后来呢这个人就写了这个马太福音。这个马太呢，为什么神要呼召他？神呼召他的时候呢，作为一个这样有优厚的收入的人呢，我们看到他没有任何的犹豫，他就马上起来跟从了耶稣。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马太这个人他心里边已经准备好了，他已经厌倦了在最终的生活状态，而且他不愿意持续的在这种当中做一个虽然有钱但是被人讨厌的这种生活，他愿意过一种圣洁的被人家那个看得起的生活。所以呢当主耶稣呼召他的时候呢，他就毫不犹豫就放下了手中的这些账单，就马上跟随了耶稣。接下来讲到这个十五节，说耶稣在这个利未家里边坐席的时候呢，好些税吏和罪人都与耶稣与门徒一同坐席，他们呢也跟随耶稣。这个跟随耶稣啊，这些病人并不是说他们也做了门徒，而是说当耶稣来讲道的时候呢，他们也是像那些跟随者一样的来听耶稣讲道。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马太的人呢，是在这个他这些税吏当中还是人际关系很好的，所以当他这个等于离开了这个行业以后呢，很多的这个税吏的朋友都来给他送行。当耶稣和门徒和这些税吏一起吃饭的时候呢，又招来了麻烦。这个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呢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看到以后又来说三道四了。他们就说和这个主耶稣的门徒就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那就是在说耶稣作为一个文士，作为一个虔诚的一个犹太人，一个拉比，怎么可以和这些罪人一同吃饭呢，同流合污呢？因为在他们的传统当中，他们是不和罪人，他们看不起的人一起吃饭的，因为这就等于是沾染了污秽。当耶稣听到了这样的说法以后，主耶稣讲了一句话，是非常有哲理的一句话。主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接着他说，我本来不是来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主耶稣这句话呢，表面上好像讲的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病人要看医生，健康的人不用看医生。那实际上他讲的这个是非常深刻的一个有属灵的意义，他就是说认为是一个很这个公义的人，很虔诚的人，没有罪的人呢，他是不需要认罪的，那他就不是罪人。那一个愿意来认罪的人，看到自己有罪的人呢，他就是一个罪人。主耶稣说，我是来招这样的罪人的，这样的能够看到自己是罪人的人，我是来招这样的人的。那我不是来招那些认为自己没有罪的，认为自己是公义是圣洁的人的。那么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在世界上没有一个罪，没有一个义人，都是罪人，全是污秽的，没有一个是完全的是称义的。那主耶稣说，我来是招那些罪人，不是招义人。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义人，那这个义人是什么样的义人呢？那就是他们自己看为自己是义的人，说白了就是自以为义的人。当人自以为义的时候呢，他就不会认罪，他也就不会悔改， 这样的人呢，主耶稣也知道他们，知道他们的心，也就不会来呼召他们。所以主耶稣说我是来招罪人的，让他们悔改。在路加福音里边，主耶稣说人子来是在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个失丧的人呢，也是自己认为自己是失丧的。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失丧的人，但是有些人他们认为他们是很正义的，他们是一种毫无罪的人，就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他们以他们的遵行律法为骄傲。接下来呢又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禁食的事情，在第十八节。所以一件挨一件都是一种冲突，都是一种对这些法利赛人的他们这种传统的挑战。说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都禁食，他们就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都禁食，那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那他们就是说，作为敬虔的人，作为这个敬畏神的人，他们都是要来通过禁食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敬虔，表现自己的来专心来寻求神。禁食是放下自己的肉体的享受，来表示专心的来这段时间交给神。而且呢，这个他们的禁食是有规定的。我看那个有一个地方讲到说，法利赛人他们是每周禁食两次。其实，在旧约里边，如果我们查考的话，并没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来规定是要禁食多少次。我们如果看的话，禁食呢，经常用一个词，就叫做刻苦己心。那圣经明显的说，禁食的日子呢，就是赎罪日，是在犹太历的7月10号。这个呢，是在这个利未记的16章29节和31节都讲到，在这个天呢，要刻苦己心，也就是赎罪日呢，是全年一次的为以色列人赎罪的日子。这时呢，他们要禁食。那其他的记载呢，不是太明显。那犹太人他们为什么有一周两次禁食呢？是他们自己来制定的一种规定。那他们看到主耶稣的门徒没有禁食的时候，他们就来挑战说，你们又吃又喝，不禁食不敬虔，是贪图享受的。他们也说主耶稣是贪食好酒的人。那么主耶稣这时候呢，就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第19节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呢，陪伴之人岂能禁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禁食。这个主耶稣讲的这个新郎的比喻，是圣经里边多次把主耶稣比喻成新郎。在这个婚宴上边，新郎是中心，这个启示录里边是羔羊的婚宴，主耶稣是新郎。然后那个十个童女的比喻里边呢，主耶稣也是那个迟到的新郎。这里边说新郎还在呢，那些陪伴的人，就是那些伴郎，那些客人，他们应该高兴，这一个大喜的日子，他们不应该禁食。因为禁食呢是刻苦己心，是痛苦的，是哀痛，所以呢这时候他们不应该哀痛。其实就等于说有神的同在，他们不需要来通过这种苦苦的祈求神的同在，因为神已经与他们同在了。主耶稣说，但是将来有一天新郎离开他们，那时他们就要禁食了。这里边的离开是一种被夺走，被夺取，就是被强制的来拿走。那个时候呢，因为神离开了他们，这个他们的这个主离开了，所以他们那时候要迫切的祷告。我们看到这个福音书里面都讲到，主耶稣被抓上十字架以后呢，那段时间门徒们是常常禁食祷告的。接下来又主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呢，是比较费解一点。他讲的是旧衣服和新布，然后呢新酒和旧皮带的这种关系。他说没有人把新布缝在旧衣服上，恐怕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恐怕把皮带裂开，酒和皮带都坏了。那么这两个对比呢，都是一种让我们看到是一种新旧的这种不搭配不匹配。 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布呢都是棉的，它经过水以后呢都要收缩，当新的布呢和把这个补到一个旧衣服上，因为旧衣服呢已经缩过水了，很松弛，而且那个纤维已经很软，这个脆弱，容易断。当这个补上以后呢，经过水一洗，马上这个新布就变成一收缩，这个就把这个旧衣服也撕破了。那就是说这个两种是不能在一起缝在一起的。他讲到这个新酒呢也不能放在旧皮袋里，因为这个新酒会发酵，发酵以后呢就会膨胀，这个旧皮袋呢已经失去弹性，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强力了，所以呢就很容易撑破就流出来了。那么如果放在新皮袋里呢，因为新皮袋是有韧性的而且强度够，所以呢就都能保全。所以说这两个比喻呢是讲同一件事情，就是新与旧的这种不协调不般配。其实他在讲一个道理，就是主耶稣在说我带来的救恩是一种新的，是一种恩典的福音，而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遵行的居守的是一种旧的传统。主耶稣来并不是说他要把这些旧约的摩西律法来废掉，主耶稣他自己亲自讲，他说我来并不是要废掉律法，他说我乃是要成全。但是这些犹太人他们并不是来遵行摩西律法，而是他们用一种人的理学、人的遗传、人的这种规定、这些规条，把这些犹太人、把这些以色列都给束缚住了。主耶稣说我是让人得自由的，带来的是一种恩典的福音。这种老套的他们这些旧的传统和新的主耶稣带来的新的福音是不能够调和的。若你要得到这个新的福音，就不能按照他们那一套旧的东西想通过遵行那些规条来得救。但是犹太人他们就认为他们就可以通过遵行这些旧约的或者是他们人为的这些条文、这些传统能够得救。所以就告诉他们这两者之间的这种张力、这种差距是不可以放在一起的。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讲到安息日的问题了。在23节说当他们经过这个麦地的时候呢，在安息日他的门徒呢就掐了麦穗，这个法利赛人就看到了，就说他们为什么做不可以做的事呢？安息日这个话题呢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那我们今天争取把这个话题能讲完，还有十多分钟。这个在摩西律法第十诫的第四条里边就讲到了神要让他们守安息日，实际上那里边讲得很清楚，就是不可以做工，不可以做工就让他们的心不要放在自己的这个生活上边，而是要完全的来到神的面前，纪念神给他们的恩典，而不是后来这些犹太人制定了很多安息日的规条，大概有几百种，他们规定的非常详细，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而且都给量化，比如说他们在安息日拿东西，这个重量不可以超过一个晒干的这个无花果的重量，所以晒干无花果大概几克重，所以你随便拿点东西已经都超了，非常的这个严格。那么这个掐麦穗呢，这个掐麦穗本身这个事情呢，我们看旧约里边是可以做的，在这个申命记23-25节就说你来到了这个人的这个麦田里边，你可以掐穗子来吃，这是合理的，这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如果用镰刀去割呢，那就是违反了律法了，那就等于是偷盗了。所以呢这里边他们挑战摩西这个门徒呢，不是因为他们掐麦穗这件事情，而是说这个时间的问题，就是安息日不可以做，因为在安息日如果掐麦穗，他们认为你就等同于在收割，收割就是做工，然后呢你这个拿手一搓呢，就他们就认为你是在这个就是麦子不是要打场吗，就是在碾压麦子了，然后这个放到嘴里这动作呢就是等于是在准备饭食，在做饭，所以呢他们非常可笑，这个掐麦穗揉着搓着然后吃这个动作，他们就定了好几个违反的这个规定， 所以呢，他们就说你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了。那么主耶稣这里边又拿旧约的一个典故给他们来讲道理。主耶稣说，在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大卫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个事情呢，记录在撒母耳记上的第21:1-6。这时候记录的是这个大卫这个逃跑这个撒母耳来追杀他的时候呢，来到这个拿伯的这个祭司的这个地方。那祭司接待他呢，就也很害怕，因为知道大卫的问题，就很恐惧的就说，你怎么自己来了。大卫就当时撒了一个谎，其实大卫就说，王吩咐我一件事，那现在呢我紧急走的紧急呢，就没有预备好东西，那我现在呢是没有吃的，就问他有没有饼。这个祭司就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而且说只有这个少年人没有亲近素人才可以给。然后呢就把这个大卫说他是圣洁的，然后呢就把这个饼给了他。这件事情呢，在这个从这个律法来说是不可以的。我们看利未记的24:9就说，这个换下来的这个圣饼，这个陈设饼只能给祭司来吃。这个饼呢是在这个会幕里边摆在这个桌子上是一个星期了。其实是很干的，很硬的，但是呢祭司可以吃。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这件事情从这个律法上来说，祭司是做错了，他是不应该把这个饼给大卫来吃的。但是呢，因为祭司怜悯大卫，看他是饥饿，就拿这个饼给他吃。这个事情呢，圣经里边没有责备这个祭司，而且呢在马太福音的12:5里边也说，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也不是犯罪。这就明明告诉我们，这个神设立的律法的核心不是让人遵守那些表面的那些条文，而是说真正明白神的真正的意思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主耶稣让这些祭司这些这个文士们看到，在安息日到底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这个掐麦穗这个事情他们是没有问题的，祭司都可以把这个不可以吃的陈设饼给大卫吃，那他们掐点麦穗，这个根本就不是违反律法。接下来我们把3:1也一起说了，因为这里边这一段呢也是在讲安息日。3:1说，耶稣进了会堂，那里有一个人哭干了一只手，众人就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是要窥探他，想要控告他。为什么要控告他呢？就是因为在安息日看耶稣会不会给这个人治病。在安息日呢还有一个规定，就是呢除非一个人要死，作为一个医生呢可以给他采取一些措施，就是让他不要死掉。但是呢，如果这医生是为了让他能够改善他的症状，那就是做工，那就是不允许的。所以呢，显然这个人呢他是哭干一只手，是目前没有生命危险。如果耶稣呢医治他，那如果按照他们的规定就是干犯了安息日。所以呢他们就好像是故意来窥探，看耶稣怎么来面对这个事情。我们看主耶稣在这里边呢就把让这个人 站出来站在当中，就问他们一句话，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害命救命哪样是可以的。主耶稣没有问他们这个治病可不可以，而是问他们是害人呢还是救人，我们应该到底怎么办，还是要作恶还是要行善。主耶稣就把问题的核心讲出来，如果看着这个人这个手枯干了不管他，那就是害他，如果医治他呢就是救他，这就是善恶分明。我们要怎么做，我们是遵守那些表面的规条呢，还是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怜悯人呢？ 那么这个人的这种病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到底是什么原因，怎么枯干了一只手。那我们想象，就是这个手的供血不好，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呢，有可能会要截肢的，因为手长期没有血液的话，就那些组织就坏死掉了。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很严重的病，会失掉工作能力。那主耶稣当问出这个问题来以后呢，这些人他们的反应呢是保持沉默，因为他们不能回答，他们不能说哦，我们在安息日我们就可以作恶，我们就要这个害命，他们自己良心也告诉他们这样是不对的。可是呢，他们又不能说你可以救命，你可以行善，因为行善就等于跟和他们的这种规条相冲突，所以他们就只能是默不作声。这就是他们这种明明已经把这个道理主耶稣给他们讲得非常清楚的时候呢，他们还其实没有认罪的，他们只是说保持沉默，是一种无言的一种抵抗。为什么这样讲呢？最后我们会看到他们其实是没有悔改的。那么主耶稣这里面讲的是怒目的看着他们，而且呢忧愁他们的心刚硬。主耶稣因为看到他们的心并没有悔改，而是还是刚硬的，而且他们因为被主耶稣责备以后呢，对主耶稣心里面那种恨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的增强了。所以我们看到一路走过来都是在讲到主耶稣和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这些宗教的权威，这些自以为意的人呢，这种冲突。主耶稣通过各种方式告诉他们，你们所遵行的，你们所自以为意的，你们所看为宝贵的那些东西都是垃圾，不能救你们。但是他们呢还牢牢地抓住，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唯有能让他们感觉到这种有保障的东西。他们因为已经很多代了，这种遵守这些东西他们看为宝贵。在这种冷酷的规条面前，他们没有任何的怜悯。我们看到主耶稣每次医治病人以后，他们没有表示任何的高兴，为这个病人得医治感到开心，感到为这件事感谢神，反而他们看到都是表面的，你犯了这个规条，你干犯了安息日，要定你的罪。他们没有任何的一点点的怜悯之心，这就是定他们罪的原因。所以主耶稣就是忧愁，忧愁这些人为什么这样的刚硬。那主耶稣也没有妥协，把道理给他们讲清楚以后呢，就叫那个人说你把手伸出来。这个手伸出来这个动作呢是需要一点点信心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个手已经枯干了，没有任何力量的，他伸出来也要用一点的努力。所以呢应该这个人也知道主耶稣能够医治他，所以他能够把手伸出来。他当他伸出来的时候呢，当他的凭着信心这个动作做出来，他的手马上就复原了。主耶稣把他的手医治了，他得到了复原，同时他的心，他的信心也得到了建立。那么另外相反的，这些法利赛人，刚才我说他们并没有悔改，我们看他们是结果是怎么样。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出去了，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他们去找了西律一党的人商量，商量干嘛呢？怎么样才可以把耶稣除掉。西律党是什么人呢？西律党是当时的西律王，那些尊就是这个西律党的那些手下，那些尊崇他的人，就是对以前呢，这西律党人呢和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是敌人，他们是之间是有冲突的，因为他们维护的不一样。法利赛人他们维护的是犹太人的这些传统，这些西律党的人呢是维护的西律，是他们是不信这个犹太教的，所以他们当中是有冲突的，是 一种完全对立的两个团体。但现在呢，面对耶稣，他们找到了共同的敌人，他们能够走到一起。这些法利赛人呢，找到这个希律党一党人呢，他们就商量怎么来共同的来对付他们一致的敌人耶稣，而要把他除掉。所以这时候刚刚的应该第一年主耶稣来传道，这些人已经在商量来除掉耶稣了。他们亲眼看到了耶稣所行的神迹，而且也亲耳听到了主耶稣跟他们讲的这些福音，但是呢，结果是他们要把耶稣除掉。所以呢，为什么主耶稣看到这些人忧愁，他们为他们真是心里边伤痛。作为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表面上认为自己很敬虔，很守摩西的律法，但他们是就像保罗说的，他们对宗教有热心却没有真知识，他们遵守的是那一套人为的人的规条人的传统，没有真正的明白摩西律法的真意，神的律法的核心价值在哪里。所以他们呢被定罪是应当的，而且呢也是非常的可怜，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只是看到他们的权威不能被动摇，他们的利益不能被夺走。所以呢，他们为了这些世上的这个个人的荣耀，这种利益呢，甘愿就让自己的心这样刚硬下去。那我们信福音呢，我们也不要学那些法利赛人，我们要谦卑在神的面前，让神的话语来洁净我们，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行为，让我们都能愿意遵行神的话，真正能得着神的福音的祝福。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们把这几个思考题呢，我们简单的过一下。第一个是乌鬼的认识耶稣，主耶稣禁止他为他证明，就是主耶稣不需要魔鬼给他来做宣传。保罗曾经也在这个宣教的时候呢，有一个被鬼附的使女也为他说，他也是斥责这个鬼出去，因为神的道不需要魔鬼来帮忙。第二个，耶稣为什么早起祷告？刚才我们讲了，他要和神来交通的。然后第三个，为什么吩咐这大麻风的人不可以出去为他传名？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因为他传名以后呢，会影响主耶稣的这个正常的出入这个城里。第四，耶稣医治人需要人的信心配合吗？我们看到主耶稣有时候说你的信救了你，其实这个信救了你并不是说他的身体得救，主耶稣医治人不需要人的信心配合，有的人他自己都不知道神就医治了他，比如说那个大臣的儿子，主耶稣说你回去吧，他已经好了，那个他儿子就好了，不需要信心的来配合。那第五呢，耶稣所说心和救是指什么？那就是旧的传统和这些人为的规条和主耶稣的真正的福音的这个恩典的福音的真理。最后，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是让人回到神的面前来，让人不要再想自己的肉身的需要，而是来纪念神的恩典，来与神同在。那么我们结束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将你的真理通过圣经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明白福音的核心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也让我们真的要引以为戒，不要学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以自己的知识，以自己的表面的敬虔为荣耀，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你的话语里边真的明白你，然后能够来效仿我们的主，来荣耀我们的主，也把我们把接下来的我们的敬拜和我们的高牧师讲道都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保守看顾，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